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姚谦。
那逢星期四呢，我们仍然会为弟兄姐妹安排这个宣教新之路。事实上呢，我们未来啊，希望在晨曦讲座呢，能够更加关注一些宣教方面的一些意向哈。其实我相信神在这几年在中国的教会呢，不只是看见许许多多教会兴旺复兴，而且有一个氛围啊，是大家都能够感受得到，就是越来越多的教会他们开始关注，或者他们愿意来学习认识宣教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
对，这个我一直都听到，而且不管是培训啊、课堂啊，甚至我们台长也很热心对我们说，哎，在目前的那个内地的教会呢，在宣教的议题上呢，我们也要多谈拆传了。所以呢，我也觉得这方面关注的教会同工，或者说你们已经努力，有一些可能你们自己已经做拆出去的
宣教士。
我觉得这个也是中国教会一个很大的突破。当然呢，我们还是站在这个拆传的，特别拆会的立场呢，也不要随便把人拆出去。如果你还没有预备好，我们过去跟林正牧师呢，跟大家讨论过啊，宣教师整体啊，拆会啊，那个跟宣教师铁三角的关系呢，就跟大家讨论到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呢，这两次跟大家谈到这个在历史里面宣道者的学对教会对差传的意义呢，我觉得这个是向我们心智方面的那个挑战。
所以当我们其实看这些宣教士啊，宣教士的这些殉道者的这些历史的时候呢，其实对我们来说真的都是一些很大的鼓舞。所以我们也盼望呢，在你所属的教会啊，其实当我们愿意关心宣教、参与宣教的时候啊，其实如果有时间，真的不妨啊，多听我们晨曦讲座的这个宣教新之路之外啊，其实也可以涉猎一些宣教方面的书籍，特别是看看中国早期宣教的这个历史，其实对我们来说呢，是有非常多的提醒，或者说真的可以激发我们在主面前那个宣教的心智的。
向历史学习。
对，这是很重要，向历史学习哈。好，我们把握时间，我们进入今天的宣教新之路。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宣教不是学问，不是口号，而是一个生命传承的行动。欢迎收听良苑学房宣教新之路，
欢迎回到我们的宣教新之路。我们继续探讨的是百年殉道穴。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特别来谈一谈，就是山西教案这样一个历史的一个回顾哈。那么山西教案呢，是根据我们知道的一些资料，在1900年呢，山西爆发的这个义和团运动，在这一次的义和团运动事件当中呢，有241位来华的传教士，当然包括天主教还有基督教的这些宣教士，还有孩童，那么也甚至有影响到23000多名的中国基督徒啊，都遇难殉道，教堂被毁等等啊。所以这个全国对当时来说，全国的这个轰动啊，这个山西教案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对基督教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重创，或者说一个很大的一个逼害。
上回呢，我们都是一个概论来谈谈来了解这些殉道者他们的差会啊，他们的年纪等等。但是在这个山西这教案殉道者那个事件里面呢，如果我们也深入去看看这些殉道者他们离开世界以前曾经为主留下的说话，这个我觉得对我们今天那个宣教的心智，从他们的那种个经验里面呢，也是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其实呢，这些宣教的历史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看一看回顾哈，在当时呢，这个山西教案之后呢，那么有许多的官员被查处哈，那么山西还被要求每年分担这个赔款啊等等啊，教会啊，还有为殉道的宣教士立碑等等，那这些呢都是一些历史的回顾。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谈这个山西教案的历史而已，而是我们要看看这些宣教士当他们在自己所侍奉的工厂，也是他们所爱的中国这个土地上为主殉道的时候，他们的回应是什么。一般人我们会说，在苦难的中间呢，我们有很多的埋怨啊，或者很多的这个，好像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说啊，就是要赔偿啊，加倍的赔偿等等。但是你看看这些宣教士他们所留下来的榜样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重点。
对啊，他们很多还这么年轻就来了中国。比方一位宣教士姑娘贝如意，她是这个名字，她就这样说啊，她说，假如你我从此诀别呢，请记住我没有后悔到中国来，神是知道的，究竟我曾否为他找回一个世上的灵魂，我们为他而来也为他而去，我所在最爱的再会吧。哇，我留意到他这样写的时候呢，他很坚定说我没有后悔到中国来。
那其实今天这也是我们在参与宣教里面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一些这些的反思哈。这位贝如意姑娘呢，可能如果不读这些宣教的历史，可能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是谁。那也许在人的记录上没有，但是我相信在天家的记录，在天上的记录呢，一定是在生命册上面。但是我自己就想啊，姚牧师，这个后悔哈，当我们讲宣教的时候，很多人呢现在我们说啊，我们要鼓励年轻人去宣教，我们去到这个宣教工厂去传福音。但是的的确确很多人，我们看见有很多年轻的人呢，去到工厂没有多久就打退堂鼓，
后悔
后悔。哎呀，从这个宣教的历史来说呢，真的让我们想到早期的宣教是这种，他们真的走上的一条是不悔路，就是没有后悔的。我自己就想到保罗他自己的心智，他讲到神的恩赐和选召是
没有
后
悔
的。
对，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真的要鼓励有心参与宣教，或者你已经现在离乡背井在外地宣教的主内的同工同道啊，教会的同工们，真的当我们讲到神呼召我们走上这个宣教的路上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想清楚不是说我去了不好，我后悔了我就回家了。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宣教的工作并不能够看见长远的一个果效。宣教真的不是只有凭着一时的热心而已。你看早年的这些宣教是当他们为着福音的缘故离乡背井，真的那个时候是跋山涉水来到中国，可是他们居然能够说没有后悔。
对，
哇，我觉得这句话
所以呢，这个
不容易的，
对我们年轻一代的信徒呢也是应当好好想。我在这里呢，林杰牧师就想到圣经里面呢有名的嘛，保罗跟巴拿巴就为着年轻的马可要不要带他继续上路，他们就分开。那么第一次宣教旅程里面呢，圣经没有记载的很清楚到底马可为什么没有完工就离开保罗跟巴拿巴回到原地我不晓得是不是马可那个时候也是后悔。
对对对，很多人说马可后悔马可可能想家，或者马可心里准备要出发了，突然间心中害怕。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纠结我记得我自己去参与宣教的时候呢，其实真的一开始有预备祷告，也觉得神有带领，可是真的要马上越靠近要出发的日期那种心中会有一种所谓的忐忑不安。 觉得不晓得去了会怎么样呢？要去多久呢？去了会发生什么事呢？去了啊，又想到很多很多很多。那么如果想的越多，后来我发现呢，不能再想了，因为想的越多呢，
其实
可能就容易打退堂鼓
了。其实我们人真的要软弱，神也不是不知道，但是这些这么年轻的宣教士姑娘来中国的时候呢，她说我没有后悔到中国来呢，也是觉得我们来多想。哎，我还留意到一位也是小姑娘，小聂姑娘，她在一个写信给她妈妈，她来华宣教嘛，她这样说：亲爱的妈妈，无论你听到有关我的任何消息，请不要担心，要信靠神。怎么说呢？她绝对不误事，他的作为依然美好。哇，他对神有这样大的信心，这个小姑娘。他说在当时那个情况里面呢，哇，我觉得这真的是很 也是很危急的嘛。他请他妈妈不要担心，要信靠神，他相信神绝对不误事的神。
其实有的时候我自己在想啊，从这样的一句话当中我们可以有一些的反思。有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些困境，特别是在宣教的里面呢，遇见一些难处，遇见一些困难的时候，在那个困难的环境中间呢，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坚定的相信神不误事？
对，
好，我们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呢，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其实有的时候当我们回想啊，在宣教的这些历史的里面，也许从人来说，或者说从环境来看，这些宣教士真的已经为主殉道。那我们会说，如果神保守他们，可能今天的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神为什么不在那个危险的环境中间保守他们呢？但是其实这毕竟有的时候真的只是人的一些想法。但是即便是看见这些宣教士他们为主殉道，可是当我们看见他们的心智，他们的信心，可以这样说，当他们看这些环境这样一个恶劣的情形的时候，可是他们仍然对主充满了信心，所以他们能够说他不误事。
对，真的我想到一首诗歌呢，就是这样说，他不误事因他是神啊，非常好。而且这些宣教士他们已经在困难里面也有这样的学习跟体会，很宝贵。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听一首诗歌《安稳隐藏》。那么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所有做的一切呢，我们都是在神的保守、神的手中的。好，我们诗歌过后呢，我们继续就着这个话题接着来分享。
安稳隐藏在他大能翅膀下，狂风暴雨攻逼我也不怕，魔鬼虽拥挤要夺取我灵魂，但我藏住里他无隙可及。安稳隐藏主翅膀下，谁能使我脱离主爱？世界末期虽常有患难，但主翅膀下有平安。
安稳隐藏在他大能翅膀下，何等温暖，何等柔和周密。当地攻击我无处可得帮助，但在他荫庇下必无一失。
安稳隐藏主翅膀下，谁能使我脱离主爱？世界末期虽常有患难，但主翅膀下有平安。安稳隐藏主翅膀下，谁能使我脱离主爱？世界末期虽常有患难，但主翅膀下有平安。
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的人。宣教是经历上帝福音的大能作为，让我们借着祷告、行动，一起完成那未完成的使命。欢迎收听良苑学房宣教新之路。
在患难中呢，我们是不是能够安稳隐藏呢？的确，当我们回顾这些殉道者他们的历史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也想不明白，有的时候我们会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神啊，为什么你允许这样的事情，这么惨烈的事情在教会中发生，在这些宣教士的生命中间让他们经历这么大的一个痛苦。但是100年过去了，那我们回顾这些历史啊，当我们再去看的时候，其实真的我们有很多的反思啊。那刚才我们谈到这些殉道者他们的这些遗言呢，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来就着他们的一些话来有一些的回应反思呢？的确因为这些话真的是在他们生命中最真实的把他们内在生命当时的一个光景呢能够显明出来。你会发现这些宣教士他们所说的话并不一定是多么属灵多么伟大的一些所谓的高论调的话语，可能只是一两句很浅白的，但是非常真实的你看见那个生命流露出来。
其实呢，我觉得林牧师面对今天这个世界的艰难，特别我们说在穆斯林地区来做工的，可能面前要遭遇的也是类同的这种的大灾难。但是我们想到这些历史里面的殉道者呢，比方我们去熟念他们的遗言的时候呢，有一位姑娘她说，虽然他们犯了错误，他们懂得这个义和团的这个事情，但他们却实在是我们所挚爱的，难道不是吗？哇，这个姑娘是这样说，她是抱着一个看见别人犯错但是还是爱他们，宣教士是这样的心胸到工厂上去吗？那么另外一个莫姑娘她说，在这个忧虑不安的情况下她说我们仍是喜乐，心中平安。就是正如我们刚刚听那首安稳隐藏的诗歌一样，
对，
有心中的喜乐平安。另外一位那位牧师叶牧师他说，唯有主才能救我们，假如主让我们用死来荣耀他，请把我们看为在主前一群带殉道者冠冕的人。哇，有一点豪气。
对，其实我自己在想啊，你看无论是在苦难中间他们有经历从主而来的那个喜乐平安啊，甚至呢愿意用死来荣耀他，假如主让我们用死来荣耀他，那么能够看为在主面前一群带殉道者冠冕的人，其实这不单单是一种豪气，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已经预备好像回应神的呼召，基督呼召我们来就是要我们为他死啊。我自己就想到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那句话，耶稣早早就告诉门徒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其实我自己读到一位马牧师啊，我觉得他的一句话呢让我非常的怎么讲，就觉得非常的真实啊。他并没有否定人的这种人性里面的那种害怕，或者人性里面那种软弱哈。很多时候我们想到殉道者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到说，哎呀，殉道者好像慷慨光荣的就义去了哈。他讲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想死，但是每一个人都愿意说愿主的旨意成就。我自己在想，的确，难道这些宣教士真的都想死吗？当他们来宣教的时候，是不是都已经想到说，我就是想死，所以我来中国宣教？
没有人这样说。
所以弟兄姐妹，我想当我们去做这个服侍主的工作，特别是我们讲集中在宣教这个议题的时候呢， 当然我们预备自己，我们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我们有愿意，甚至有一个殉道的预备，但是不要忽略一件事啊，我们不是所谓自找苦吃或者是自己寻死啊，没有一个人想死，这是人的人性。但是真的你看这些宣教士，当他们为着福音的缘故，真的能够把这些生命真的置之度外，我觉得这种的勇气或者这种里面这种刚强，绝对不是只是凭着人的这种勇敢血气，
也不容易在主的面前常常没有经大脑说哎呀愿主啊你的旨意成就，但是马牧师就是这样的来付上代价。还有一位姑娘呢，我觉得呢她那个说话呢也是非常有远见。我们已经常常说哎，有一位牧师在这个殉道者里面，莱牧师他说殉道者的学习教会的种子是我们常常熟悉的，但是这位姑娘呢，胡秀英姑娘呢，她说我知道经历过这场灾难以后呢，中国会不再一样。她怎么晓得呢？她说教会的根基是用血铺成的。哇，这个呢就是她也在那个困境里面看有的一个远象，看见中国教会的未来，看见不再一样。
对，
就是经过他们这些努力耕耘的人。
我自己想到耶稣说的一句话，我们也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呢，就是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但若是死了呢，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那么同样也是一位殉道者啊，邱牧师他自己就分享，他说我们成功逃生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呢下面这句话，他说倘若我们无一生还，将来必定会有更多的宣教士来替代我们。当我在读这句话的时候，我自己在想，这是不单单是他预备好自己为主殉道，可是在他的里面他深深的相信，即便他们中间无一生还，可是呢将来必定会有更多宣教士前仆后继的跟进。所以真的就让我想到耶稣所说的这句话的真实啊，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但是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那你看这个宣教士的生命，当他们为主摆上甚至付上生命代价的时候，我们看见的不是福音的灭亡，福音好像被消灭了，在中国被好像完全连根拔起了，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是反而在各地有许许多多的更多的宣教士，他们愿意投身在中国的宣教。
哎呀，这句话呢林杰牧师你刚刚说呢非常感动我们，因为是主耶稣说的，而且他也是来到世界上呢来献上自己，所以他可以说哎，一粒麦子啊，就是他自己啊，作为一个很具体的代表，落在地里死了啊，才可以接触很多子粒来。今天谈殉教，谈这些殉道者，或者说从他们的眼里边呢，看见更远的需要，更广大地区的需要，也是我们的激励。那么我们在圣经里面呢，看见使徒保罗呢，也在殉道的过程里面说：“哎，我已经预备好了，我也把自己放在祭坛上。”那么有一位巴教士呢？他就这样说，他说我像一头公牛啊，或用我耕田，或放在祭坛上，我都准备好了，也是有这样的放在祭坛上的这种的情感。
其实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刚才我们也分享过，在早期啊，这些宣教士殉道的名单当中有很多宣教士的子女。那么其中也有一个孩子啊，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只有十二岁，是一位闭牧师，还有和他的儿子，他们一起为主殉道。那么这个闭牧师他曾经说过，他说100年之后呢，我们怎么衡量在这里所投资的生命和劳力呢？那当然今天100年过去了，我们看见这个福音在中国的这个果效啊，这是第一方面。但是自己让我非常感动的就是，我们都有孩子啊，我们都能够体会做父母的心，但是你看看这个孩子，我觉得真的神真的是把一个宣教的心智甚至为主殉道的心早早就放在这个孩子的里面。那么 这个毕汉道牧师，毕牧师他的儿子呢，在1900年殉道，那个时候他只有12岁，但是他在他的记录中间回顾2年前，他最后一次假期的时候呢，他在英国，那个时候他在英国对他的朋友说，说了一句话，他说在英国我们不可能成为殉道者，但是在中国呢，父母和我都有可能成为殉道者。那这句话不是只是开开玩笑说而已啊！想想看，如果我知道我要成为一个殉道者的话，那么我大概不会去了，我可以选择啊不走这条路。但是你看这个孩子啊，和他的父母一起在中国宣教，而且他真的已经预备好自己，他说在中国父母和我都有可能成为殉道者啊！我觉得这个孩子的这个心智啊，真的也是让人非常佩服的。不要小看这个孩子，但是这个孩子我觉得呢，真的神在他生命中这个计划实在是非常的美的。
哎呀，时间也不是一定足够，我们可以继续念很多这些宣教士的遗言，给我们多思考啊。最后呢，我看到一位苏姑娘呢，她这样说，主是我的磐石，无论现在还是永恒，在他里面有平安。我们是否只因为减少了一点我们所希望的寿数就口发怨言呢？
嗯，
哇，他想到主是磐石，而且也想到我们人的软弱，有时候我们想到生命好像这样的就没了，那么我们就是不是因着这个发怨言呢？这些宣教士他们那个心智，他们的服事真的非常令人感动。
我自己在想在读书的时候我们曾经读过一句话，他说生命不在乎长短，而在乎内容。我自己在想，这些宣教士他们历史里面呢，我自己会觉得这些宣教士每一个人都是非常有内容的一个好的见证啊，让我们今天回顾这些历史的时候，我们真的不得不佩服在他们里面那个生命那种丰富那种的内容。特别刚才这个姚谦牧师提到这个苏姑娘的啊，我们是不是只是因为减少一点我们所希望的寿数就口发怨言呢？那今天我们在外地服侍主的，特别我们要祷告啊，来纪念在外地服侍的这些宣教士，求主当然保守他们有健康的身体啊，能够好好的服侍主，但是真的为着福音的缘故，其实真的寿数啊好像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是怎么样神透过这些宣教士他们所结出的这个果子呢，叫当地的人能够蒙福。那当我们啊这两次回顾这个百年殉道穴，回顾这些宣教士他们的生命历程中间呢，我们会觉得真的这种的生命今天成为中国教会的祝福。
回顾教会历史，有力向前走。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让我们真的在中国教会里面呢，我们也能够在未来宣教的这个历史上面呢，我们改写自己的一个篇章。好，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宣教新之路就和弟兄姐妹分享到这儿，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Amen.